好，我们唱诗歌269首。在那边有讲义哈，在那边有些讲义，感谢主。好，我们找到，我们一起来唱269首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真实才是自家，高举我身，我心依然歌韵，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虽在旷野游行，红日西沉，黑暗能照我身，一时为真梦里就追寻，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呼有阶梯显现，山大天庭，一生门主所赐，慈悲从容，心开天使照应，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赞美满心，思想光明，从心之中建筑，使坛为真，苦痛也是心，更加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喜乐如意加深，向天飞升，超过日月星辰，上进不停，我心依然歌韵， 家与主接近，更加与主接近，更加接近。好，我们有点祷告，把这段时间交在主的手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哦，主啊，你是摩西、约书亚的神。主啊，你今天也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要像愿意像雅各一样。哦，主啊，我们来追寻你。哦，我们在旷野中遇见你。哦，主啊，求你给我们有一个敞开的窗户。哦，一个敞开的天。哦，主啊，让我们与你更近。让我们与你更亲。哦，主啊，让我们下午这段时间啊，不只是一些哦，主啊，头脑知识的传递，主啊，乃是哦，在旷野中哦遇见你，主啊，我们能够与你同住，与你同在。哦，主啊，我们把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你来祝福，你来施恩，主啊，你让我们哦在这里一同交通哦你的美德，你的话语，主啊，你来祝福。主啊，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阿门。
Amen。感谢主，这是我们培灵神学院的秋季2019年夏季的这一个课程。感谢主，这是我在培灵神学院上的第三门的课程。第一门的课程是神学基础有八个主题。那么第二个课程乃是讲到创世纪盖乃的创世纪的七个人物，这是2018年交通的。那2019年感谢主的邀请这边我们神学院的托付，让我来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来默想这个创世纪这个主题。这也有八次我们交通。第一次，我们今天是第一次是交通到创世纪的出埃及记的盖乃，就是一个鸟瞰式的感谢主。我有一些讲义那么感谢主，我们到时候可以在电子邮件都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然后希望我们在座弟兄姊妹以后都有机会来我们一起都有交通，也彼此有些认识。感谢神。我稍微介绍一下这边这位是我太太，感谢主，我们把她拉来了陈妍姊妹。然后在第前面一排是王姊妹王俊姊妹，她是湖北的。还有我们这是婆婆和媳妇，这个全姊妹是杭州的全姊妹，还有温州的这个马碧如姊妹。弟兄你介绍一下。
哦，我姓李。
李弟兄。
是。
欢迎欢迎，感谢主。我是李君山弟兄我老家是湖北的。感谢神，来美国超过30年了。神的恩典，神带领我们出了埃及来到迦南美地，这是加利福尼亚的南边，这是迦南美地，感谢主，流奶与蜜之地。今天也很多人都在这里，这边华人特别多，感谢神很高兴有机会这一次跟我们弟兄姊妹分享这一个出埃及记，我们一起来默想这里的内容。当我在这里默想和反复思想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个人从这本书里面有许多的得着。所以我们先来看一段的经文这是摩西的经历这是在出埃及记的第19章3到6节。感谢主出埃及记19章3到6节，可以说这是这一章的这是这本书的这一个中心的主题。好，我们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读在讲义上也有，在出埃及记 起来读，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感谢主，这是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那么主已经把他们带到旷野，在西乃山那边，主在赐十条诫命之前，二十章就是十条诫命，那么特别讲到神呼召以色列人出来的心意。这边的心意，主说你要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感谢主哈，他们不再是十二个支派而已，不再是好像十二个儿子，这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国家了。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我们知道埃及也是个国家，但是感谢主，神的国现在要起来。你们都看见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很少，在埃及是相对还是少数，但是感谢主，主就使他们胜过埃及人。埃及的法老不得不把他们释放，摩西才是真的是他们的领袖。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感谢主，我们知道这是老鹰在训练小鹰的时候，他是常常把小鹰放在翅膀上来归给他自己。感谢主，我们的主也是施牛人鹰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图画。这同时说明以色列人他们还是年幼的，他们才开始立国，才开始有这一个神要在旷野中训练他们，让他们依靠神，让他们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些话。神要养活他们神要把他们训练成为不是守地乃是守天的子民。所以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感谢主，我们看到说神把他们呼召出来，他们也听了神的呼召，他们经历神的神迹，但一方面他们在埃及受了不少苦，愿意出来，但是他们不知道说出来也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神爱他们，训练他们，最终在他们身上有成就他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有许多功课是我们今天要学的。所以如果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然后遵守我的约，我们看到在旷野神借着摩西和以色列人全家立约，我们看到我们的父神他自己亲自来到西乃山，这是父神，他把律法十条诫命赐下来。我们子神在2000年前主耶稣道成肉身亲自来的地上，然后在五旬节那一天主升天之后十天以后，五旬节那一天圣灵从宝座上降临。所以我们看到三二一的神对我们是何等爱我们，亲自来到地上要让我们成为他的子民，以色列人成为他的选民。我们说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我们今天也是神的选民因为以色列人他们弃绝主耶稣的缘故，今天神拣选教会，我们就成为亚伯拉罕属天的后裔，我们更是真以色列人所以外面的割礼不是割礼，里面的才是，外面的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里面的才是。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属神的子民，在万民中我们是在神奥秘的身体，主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不是属于这一个世上的子民，我们是特别，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不配有神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感谢主，我们这个全地现在很多人在那卖地这些地不是他们的，是我们的主的， 我们不过是租赁，我们是寄居，是客旅，最后主要把这个地收回来，要成为新天新地，而且我们要归我们啊，主要我们归他做祭司的国度啊，我们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是回服侍主的。所以今天我们神学院就是希望能够啊，让更多的弟兄姊妹来追求主、爱主，然后成为祭司啊。祭司就是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带到人中间的那一个荣耀的职位。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在宝座上就是做祭司，他是有君尊的祭司，慈悲忠心的大祭司，而且是圣洁的国民 Holy Nation。 感谢主，我们也是圣洁的国民。这是神当初呼召以色列人出来的出埃及的旨意，这也是神今天在他的子民身上的旨意。感谢主。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出埃及记的一个啊中心的内容，我们就把这几节经文作为参考。感谢主，我们开始来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的一个背景哈。我们首先知道这个出埃及记哈，是它的作者是摩西啊 ，Moses 啊，这个摩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啊，所以在旧约可以说就是以摩西还有以利亚为代表的。摩西是代表律法啊，这个 law 哈，那么。啊，以利亚是代表先知，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想是第也许第十八节那边说，摩西哈、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很显然摩西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旧约的代表，他写了摩西五经。而且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也特别提到摩西，他说摩西在荆棘篇上，所以很显然这个摩西五经是神的话，是神启示的，而且他是第一个圣经记载第一个放在那里，也许圣经他不是第一个写圣经的，可能因为也许约伯记比摩西五经更早，但是我们知道说啊，这一个放在这个最前面哈，这是有他的美意，而且他写了这一个创世纪。我们上次交通到创世纪，我们看到创世纪真的何等奇妙的一本书哈，那是在摩西还没有出生之前写的。那我们怎么知道那个故事呢？他怎么知道那些故事？我想有可能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因为他有祖先这样传递下来的这个传说，对不对？啊，也可能有一些记载。所以他听到了，因为那个时候人都活得很长，那这还是次要的，主要是圣灵启示的。因为在这一个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说啊，圣经乃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守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相信摩西是神所拣选特别使用的器皿。我们知道摩西跟神的关系是何等近，他是在会幕里面跟神面对面说话的。我们今天一个人可以到一个地步可以跟神面对面说话，这是何等的荣耀和尊贵。而且神跟摩西是朋友一样，不是跟他好像做梦啊这样啊，所以很显然这个创世纪很可能就是主面对面跟他讲到他要讲的内容。主是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历史可能还有很多，但是他选择性的记载那很重要的历史啊，就是七个人物哈，这是我们以前交通过的。所以原来圣经是没有这些的啊，这些分很多，我想摩西五经它都是神一致的启示。所以这个出埃及记是接着创世纪的，出埃及记这个创世纪可以说是以人物为主的，是以七个人的这一些他们的个人的传记哈为主的，但是到了出埃及记是以一个团体为主的啊，这个是神不同的工作，神的工作要往前。而且创世纪跟出埃及记的关系是，你看到创世纪最后的时候我们没有读那一段经文哈，实际上这一个我创世纪的五十章这一个约书亚 不是约翰，就是那一个约瑟哈，他已经说了，所以在创世纪的50:24哈，最后一段哈，他说约瑟对他的弟兄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这地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约瑟叫以色列人子孙启示说：“神必定看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那么约瑟死了，正110岁，人用香料将他熏了，把他收敛在棺材里，停在埃及。所以感谢主哈，我们看到这边创世纪，好像这个约瑟这个棺材啊，还放在那里没有走，他到时候出埃及的时候抬着走了。我们看到这是神的话哈，非常特别。所以创世纪和出埃及记啊是互相关联的，是神的工作的继续。因为创世纪是讲到这一个神的计划，神的永远的计划啊，神的这个工作的蓝图啊，这些一切的开始，他的工作的一个铺垫哈。那么到了出埃及记，就是讲到神的工作，神的大能的工作哈。他不仅要得着个人，他要得着一个民族，得着一个国家啊，得着他的百姓，成为他的世上的见证。在世人中成为一个国家的见证，这是何等奇妙，这是神更伟大的工作。而且神做的工作要做万世万代万国万民都要纪念。那么出埃及记的写作时间大概是什么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它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或者是在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之后2500年，这就比较好记了。当然这个具体时间可能有一些偏差哈，但是在大概这个时候比较好记的缘故。为什么我们说是这样呢？我是这样算的，我很简单哈。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亚当到挪亚浑水的时候啊，如果你去加这些数字，这个都很好算了，是1656年啊，大概差不多这个数字哈。也许是1656年，我记过。然后如果你到，因为这是前面十代，到20代的时候，就是从亚当，如果你一直把它算，因为所有的这些时间你都可以算的，在圣经里面，在创世纪的第5章还有创世纪的11章都有很清楚的记载，那些时候哈，那些时间，人类的20代就是从亚当一直到亚伯拉罕，总共有1948年，1948，所以这个很好记，以色列复国的那一年。那么因为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神在亚伯拉罕在这一个迦南地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可能75岁啊，那么神对他说啊，15章那边神跟他立约说，你将来哈，你的子民哈，你要400年之后，430年之后哈，啊，就会啊出埃及，就会要在那地啊苦待他400年，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完全都成就了，而且在出埃及记说430年那一天啊非常准确就出来，所以你想想1948再加上400，对不对啊？那不是差不多2000了吗？加上400年哈，就是2000，哎，可能搞错了哈。也许是2000年，对，啊，这个倒是改一下哈。这个我是按照这样算的哈，不是2500，因为1900嘛，再加上400，你要知道亚伯拉罕后来又活了一段时间哈，他活了175岁啊，然后所以在摩西写那是摩西。他去世的时候可能差不多比较晚一点写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是就是在亚当之后2500年是比较靠近这个时间，然后那就是公元前1500年，因为公元前是有4000年，差不多这个时间，所以我们现在是离主造人的时候有差不多6000年的历史。这是写作的时间，那个不是最重要哈，但是我们要注意这个圣经里记载时间的一些的规律哈。特别感谢主。那么 创世在出埃及有记载一些这个原因哈，就是说为什么出埃及。当然我们说这个基本原因不是人定的，也不是人很痛苦，我想是神定的。那么这里有一个外在的原因，就是当初的这一个这个法老啊，埃及的法老，他对这个以色列人非常不好啊，逼迫，因为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那么曾经哈，这个陈锡正弟兄这样说，他说神让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有430年，他说30年是好日子，那400年都是坏日子。因为在这一个约瑟在的时候，这个法老对他特别好，因为约瑟特别靠近神，而且他真的有特别神的智慧哈，那个法老对他关系非常好。但是约瑟出事之后啊，光景不如以前，而且这些长老们都去世了。不仅如此，而且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发大众多，他们在那里好像比这个埃及人都兴旺。我们知道最近我也听到这一个，就是这个印度尼西亚哈，印度尼西亚一些的历史背景哈，当然我们也不是完全了解，但是呢，那边的人介绍就是说，我们知道印尼是一个最大的这一个伊斯兰教的国家，因为印尼有两亿人，那么大部分90%都是信这个伊斯兰教，那不得了，它比其他真的多多了，它的人口哈，所以很可怕的。那么当然感谢主，还有其他的，也有一些少数基督徒，我所知道就是有的。他说他们那个时候因为中国人华人在印尼啊挺多的，那么但是他华人都是很会赚钱啊，所以比他们当地人还厉害，所以他们每一次的什么一些的运动逼迫啊，都是要逼迫华人把他们都抢了，然后杀掉，然后再抢过去哈。那当然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在埃及发大众多，因为我们知道当初神把以色列人带到埃及的时候，因为约瑟的缘故，约瑟在那边很受这一个法老的赏识，所以呢约瑟的请求他们都给他，而且把他放在歌山地。我们知道歌山地很可能是一块非常美好的地方，就有点像埃及的迦南美地一样的，所以他们在那里发展的很好，而且他们是以牧羊哈，是以牧羊为业。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跟神的旨意有关，他们跟埃及人分别出来。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他们发展很大，壮大之后，那么这一个以色列的王新王起来，他就嫉妒了，他说这还了得，这些的人是外国人，他比我们强盛的多了，那我们想一个办法，一个巧计啊，把他们牢笼，免得到时候我们打不过他了，而且他们到时候跑着也不服侍我，不跟我当奴隶了，因为本来他是我们当奴隶的，对不对？所以他就苦害他们，不仅苦害，后来说这样就是把他们的男孩子都给他杀掉好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这些细节好，我就不交通了，到时候我们下次会详细交通这些细节。这就是当初的压迫，他们在那里受捆绑，而且法老给他苦工，而且有奴役他们，他们是真的觉得命苦。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背景，就是当初神对亚伯拉罕有应许哈，他在创世纪15章，他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说因为迦南地的那十族那恶族啊，他的恶贯还没有满盈，就是说还不到时间把他们全部灭掉啊，还等待一段时间，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不得不要对付了，所以主就把以色列人派去把他们都灭掉，派约西亚把他们灭掉。感谢主，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地上这些恶人已经满盈了，我们看到 Trump 总统对面全部是一些坏人，好多啊，这个事实上简直是现在这些教会也很混乱啊。我们今天主来的日子近了，还有我们他来之前要把这些的迦南地的恶族全部的灭掉，我们就得到迦南美地，主就要来了，我们跟主联合。另外我们主要的原因是主要呼召他的儿子出来，我们知道主曾经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 因为主不要他们一直待在埃及。埃及是我们暂时住的地方，我们今天住的地上这个世界就是埃及，就是我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的家在天上，主要招我们出去。我们今天在旷野，旷野指的是这个世界对我们没有任何的供应，我们是仰望神。所以神要把他的儿女从埃及招出来，把他成为建立一个神的国度，不再是好像一个分散啊被仇敌压迫的，不是的。他现在他们要成为一个国度，要得产业的，要在那里建造一个以神为中心的啊那个荣耀的见证，在世上没有，就好像在地如同在天，就好像伊甸园哈又回来了。感谢主，神掌权。今天教会有没有神掌权？教会是神奥秘，主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那么成为世上的见证。在约瑟那边有光，有启示，对不对？在约瑟那里有粮，在约瑟那里有生命，在约瑟那里有爱。今天的教会是不是有这样的见证？我们的主就是我们的约瑟，所以主今天要让我们先得着这个隐藏的国度，那到时候主来的时候，这个国度就被提走了，要出埃及。那么什么是出埃及记的中心的主题呢？出埃及记它的中心它究竟讲些什么？所以我们啊在这里有几点哈，我们看到一个方面，神是要对他的儿女施行团体的拯救和呼召，不是个人的拯救，他是要借着这一个出埃及，借着这一个逾越界的羔羊，把整个一个体也不能够留在埃及，团体的拯救。所以今天主也要我们团体的拯救，不是拯救少数的人，乃是以色列的全家都要得救。所以我们今天真的这个心要更大，不要说、哦、我得救了，还有好多人没有得救。今天他一个团体的，主要愿意万人得救，愿意一人沉沦。所以主说现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对不对？那边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万民，罗马书也说万民信服真道，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并教训一切我给你们教训他们都遵守，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主他有一个团体的呼召，团体就是教会。所以这是在出埃及记中我们看到的，所以在创世记那里不过是一些根基的准备工作，但是到出埃及记就是已经成型了，国家的成型，借着这一个领袖哈，然后是讲到神的大能和工作。我们知道神要把这个神的儿女从埃及带出来，这魔鬼撒旦很不高兴的。首先他有一个招数，就是要把这一个所有的男孩子都杀掉放在河里，然后这就是灭准了，灭族，没有男孩子，这个整个下一代从哪里来？所有的女孩子归他们了。所以魔鬼撒旦今天也是做这样，首先把那些爱主的都放在监牢里面，对不对？在这一个文革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是得胜的，他要把这个仇敌的诡计把他对付了。然后这边一个真心的主题就是神救赎我们，有个神圣的目标，有个神圣的目的。我在很多年前，大概是我想大概1997年左右，1997年的时候，二十多年前，有一次呢，我就去访问一个老弟兄，这个老弟兄王国显弟兄，我想弟兄怎么可能知道哈，到他家去，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抓了个机会，我说王弟兄，我有很多圣经问题问你，然后他很有意思，他这人呢非常，他说话有时候很形象的。他说没有关系，你就像那个你的问题呢，那你就都问了，你像这个竹筒子倒肚子一样的，把它倒下来，就是个痛快的把你的问题倒下来，你就问吧。然后我就问他这个问题，出埃及记的问题， 我说王弟兄，我读圣经的时候，我都发现这个圣经彼此之间都有关联哈，就是说前后是连贯的，不是互相之间是断层的哈。但是我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特别是男孩子啊，读这个故事书啊，什么都很喜欢打仗，喜欢那个精彩的，那些就是什么作战嘛，这些东西好像没什么意思哈，很枯燥无味。但那个时候我就问他这个问题，我说我出埃及记的时候，我就前面就是很有意思，很精彩，这神迹一个一个接一个，真的很有意思哈。但是到了后面呢，就是讲的这个会幕的建造，那么多篇幅，而且是一遍一遍的讲，那么详细，那他们中间究竟有什么关联？就是你前面出埃及，你讲到那个这个从埃及出来哈，或者到旷野，或者说你十条诫命，这个我还能够理解。你后面那么多的篇幅讲的那个会幕，那究竟跟这个前面的这个出埃及究竟有什么关联呢？我看不出来什么关联，当时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感觉怎么样，有没有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有，这个弟兄很有意思啊，他对圣经真的很认识，也写了很多关于解经的书哈。他说这个太简单了，他说你知道吗？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就是要进到会幕里吗？就是神带领我们神的儿女出埃及的目的，就是与他同住嘛，跟他住在他的帐幕里，住在家里。那不是太简单了，怎么之间没有之间没有关联？太有关联了。所以这个我们看到都是，哎呀，这个前面打仗很有意思哈，非常非常精彩，但后面好像看不到哈，因为我们眼睛没有开呀，不知道这个幔内的事哈，那个主的奇妙。所以我们主他的目的是要我们与他同住，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就是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在凡事上。他要带领我们，援助火助供应我们，给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并且要在我们身上得荣耀，他荣耀要彰显在我们中间。所以我们看到出埃及记最后才是神的目的，就好像创世纪最后才是神的目的，神说天地万物都造齐了所以神就安息了，神就歇了他一切所造的功，安息了。你看我们的主是不是在约瑟的身上安息了？约瑟身上全部好，他没有犯过任何罪，没有记载至少，而且他那么好，对不对？在那里他有启示，他有光，他有粮，他有生命，他有爱他有权柄，感谢主，他是万万主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主才是那真约瑟。我们看到出埃及记也是这样，是何等荣耀的，主的工作是任来任荣耀。但是我们常常是只是看到外面的那些热闹。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个出埃及记里面记载的这个神救赎的步骤啊，感谢主，神他要救赎他的儿女，那么多人，有老有少，有年轻的，有女的，有男的，有牲畜，有好多不规矩的事情啊，太多了，那怎么救啊？感谢主，主有他的步骤。所以我们看到第一个哈，我们已经提到是在的日期满足的时候，神有他的时间啊。我们姊妹怀孕了哈，你看他在这里等候他的时间哈，你看日期满足就出埃及了那么那个神的日期是什么？430年，是400年。我们知道40哈是指的试炼啊 ，40 days。那么我们看到主耶稣在旷野40天啊，跟魔鬼撒旦征战禁食哈，我们看到圣经里事实很多，这个摩西的生命一生看到非常清楚，他是40 40 40啊，40表示试炼啊，42也表示试炼，在旷野的42站啊，主耶稣14年加上14年加上14年就是42，42 14表示十字架，对不对？因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14日被杀。你看整个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时间是以十字架来衡量的，十字架是那个尺度，十字架是那个标准，那十字架和旷野都是有类似的意义，是试炼和试探。所以神在这400年的时间，400年的黑暗，我们经历了400年的时间，主最后要把我们拯救出来，而且主是不误事的，因为他是神，他 他应许他必要成就。人会忘记，对吧？人会忘记，神不会忘记。我们人类的历史是神的故事，是 His story， 是他的故事。我们的神不忘记。今天我们看到啊，这样那样的啊，所以最近这个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烧掉了，他们在那里都谈论这个事情，这其实没有神的意思嘛？是不是因为他们已经堕落了？这外面的有什么用呢？所以法国的情形非常糟啊！我在这一个 Richmond 在那边住的时候，因为 Richmond 我们在 Virginia 那边的那个是有历史，是美国的历史最悠久的地方，那有很多法国人来访问，有我们那个姊妹是做这个旅游的，他就接待有些法国人。华国的学生呢、还有一些这些游客啊，有一次这个男的就来了，住到我们家，我就跟他讲主的事情，当然也跟他传福音了。他说：“你们还会去读圣经？这个在我们华国没有的事，我们觉得这好像天方夜谭一样的。这个华国怎么堕落那么厉害？”后来我去了华国，真的看到华国没有什么，真的没有什么。主的见证了，求主怜悯我们，英国也已经堕落了，所以但是感谢主，主没有忘记，主还有他的余民。今天法国也好，德国也好，那边欧洲很多已经被穆斯林占住了，所以我们求主抓住主的应许，脱欧好，英国脱欧，就是希望能够有些移民从那里出来，所以我们为这个事情祷告，因为英国曾经为主做了很美好的见证了。我们中国人很多人得救也是因为戴德生的缘故，感谢主。我们看到尼托生弟兄还有很多弟兄都受了史伯格弟兄的影响，包括江守道弟兄，所以我们今天要为着主的见证，他有足有他的时间，因为他有他的应许，而且神也对约瑟应许。圣经说约瑟因着信，他就为他的骸骨留下一命，所以我们看到他为什么为他的骸骨留下一命，因为这离他最后出埃及记录还有很多年呢、但是他就有这个信心说，我不要埋在这里，我的父亲不要埋在这里，我的父亲专门要我的手放在他大腿底下启示说，不要把我葬在这个埃及，我要跟我的父老葬在一起，我要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要跟亚伯拉罕以撒还有撒拉自己还有我的妻子利亚站在一起，所以他真是费了很多功夫把他埋葬那里。那么这个约瑟他里面也受了这个感动，他里面觉得他要回去，他不愿意，因为约瑟是预表这个新的一代的见证人，但是因为在埃及他的分量很重，不愿意把他马上埋到那里去。后来但是感谢主他有遗命，这都是主的应许。然后另外一个方面，主也预备了带领这些神的儿女出埃及的器皿。我们说这个器皿很重要啊。如果你说要出埃及，但是呢没有领袖没有君王，没有先知，没有祭司，没有神跟神非常亲近关系，没有预备好的器皿，主没有办法做工，对不对？为什么以色列人很多年都没有君王？为什么以色列人都很落后啊？可以说那个，为什么很多时候都生不出孩子来？你看亚伯拉罕不能生孩子，百岁生不了孩子，而且他的名字叫父亲。他的妻子叫母亲，你看父母都没孩子，你看这是什么父亲母亲？但是主说我要叫你多国之父，而且成多国之母，哇！感谢主，因为他一百岁的时候才有孩子，而且比天上的星更多，比海边的沙无数。不仅这样，我们看到以撒也很难得着孩子，包括雅各自己心爱的妻子，这都是有他属灵的原因。我们看到很早的时候，以东就有国家了，以东就有王。在创世纪三十六章记得以东居王，以东有好多王啊，但是那个时候雅各不知道在哪里有王啊，而且四世纪583年没有王的，到了后面他们才说哇，这个全世界全部有王， 所以我们要立个王，立个扫罗王，这样我们跟领我们一起出入打仗，我们也得一点好处啊。神不喜悦这个，神就是我们的王。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是好像停腕，因为为什么没有器皿，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器皿，主为什么要等四千年主才来，对不对？女人的后裔才四千年，而且当时夏娃说，哎呀你看这个儿子叫德盖盖，他就是那个男子要杀这个蛇的头，但是没有发现他不对，太不对了。但是主等了四千年才找到一个合主心意的器皿，所以这个器皿非常重要。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心甘情愿把我们摆在主的手中，主就可以使用我们，对不对？主要找到器皿，今天器皿何等重要。主要找到保罗、彼得、约翰，不在乎你的文化高低。所以在历代志哈，我想是是不是十六章第九节，我是历代志上是历代志下，那边有一节经文很重要，因为耶和华他的眼睛遍察全地，要看到有没有诚心寻找他的人，如果主找到就非常喜悦。所以这个器皿还有器皿的预备很重要，器皿预备很长久啊。神在摩西身上预备了八十年的时间，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也是神的器皿。培灵神学院就是要预备这些器皿，主啊我就是你的器皿，主啊我在这里，你要差遣我，不要热过我。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做主的器皿，你看主就热过我们。主说我在石头里面可以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我们就被主丢弃了。言若失了位，怎么叫他在贤呢？求主怜悯我们。那么器皿预备了，主就可以差遣，主要给他意象，这个意象我们放到后面去交通一点。那么主有了器皿，借着这个器皿可以把神的话发出来，对他发有权柄的话，发有这一个生命的话，不畏说，不会跟神说话。主今天要得到这些器皿，今天得这个器皿，你站在十万名人面前说话，你不会胆战心惊。感谢主，为什么？因为主与你同在。所以我们今天啊，要真的跟主有关系。在25年前，我父亲被主接去，那天晚上，主安慰我，拍我的肩膀，他说：“哥们，你的爹爹我已经 take care 了，我已经照顾到了，我就得了安慰，一点眼泪没有。”神的恩典，今天这个哥们还能够站立得住，因为我相信主的说话，主说话永远立定。他不是那个时候说你是他哥们，今天又不是了，因为我们的神是永远的神。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成为他的器皿，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向法老宣告主的命令啊。那仇敌要后退门休，所以神就是救赎的步骤，器皿产生，然后就向仇敌宣告神的话，不用征战，你也不用打，你就说话，仇敌要退，对不对？而且仇敌退得很慢哦，十次，你看什么是十？十是指的人的完全，对不对？十全十美，人的完全，时代的时候就是挪亚。这个人已经完了啊，所以神要兴起这一个洪水。到第二十来的时候，神有亚伯拉罕有兴起一个新的工作。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以撒出生，这里面都是跟十有关。所以神有10次啊，10戒啊等等，击打这一个法老。所以到了第10灾的时候，法老最后顶不住了啊，好了，甘拜下风认输，走吧，赶早走。啊，赶早走哈、啊，啊，不要单言。所以一方面他不要你走，但是要走的时候那也快走。他走了之后又后悔了，你看这法老真是，所以很形象啊。这个仇敌不愿意，我们知道就跟鬼附的人一样。所以主说这一类的鬼啊，人若不禁食祷告，他动那不要出来的。所以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对神儿女的捆绑，因为我们今天是行神的旨意，我们要进到迦南美地，那仇敌就差不多了，仇敌就被神的儿女全部除掉，把他们全部除尽，所以仇敌不高兴了。所以这是神的工作的步骤。那么神怎么样把我们救出来呢？是借着逾越节的羔羊，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他要成为我们一次得救永远的根源。所以逾越节的羔羊不是新的，逾越节的羔羊在创世纪的第22章，这个以撒摆的祭坛上是逾越节的羔羊啊。然后在创世纪第4章那里讲到这一个亚伯献祭，这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啊。亚伯拉罕是牧羊的，这是都是逾越节的羔羊，他把四个祭坛呢、啊。然后挪亚也有献祭啊，这些都有逾越节的羔羊的影子，包括摩西、大卫，这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是我们得救的根源，羔羊的肉和羔羊的宝血，你看可不可以逾越过去，所以我们不被击杀，因为我们也有很多罪啊。但是感谢主，我们因着主的宝血我们被逾越，但是仇敌全部击杀，这是长子击杀，这是代表性的哈。如果你再不听，全部杀掉，你不要以为他什么能把他全部杀掉，18万5000一晚上给他全部干掉，你不管你多少人，但是问题没有，那没有基督嘛。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拯救我们是借着羔羊，但是一方面我们里面有羔羊，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云柱火柱，你看到没有？哎呀，主及时出现，这个云柱火柱啊，这个东西这个埃及人就没有见识过的。他看到云柱火柱，一边的黑暗，一边的光亮。那埃及人看到，他也不知道深浅在那里。那我们要跟主作对啊，那是绝对最后问题很大。但是我们对我们就是祝福。所以主来对神的儿女是祝福，对神的这个地是一个审判和诅咒，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所以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如何拯救我们，如何带领我们，如何得胜的这个步骤。今天主照样也要在我们身上做这样的救赎，让我们不给这个地上的法老做苦工。不是说我们不要工作哈，但是我们今天有我们的原则的。约瑟也有工作，但以理也有工作，但是他知道怎么工作。所以我们今天不要为这地上的一碗红豆汤把我长子的名分卖了。我们是王者的身份，求主给我们智慧，我们要可以事半功倍，是完全可以的啊。我们上次那个弟兄，这一个田生杰弟兄，你看他的恩赐很多，什么都会干，十项全能。所以我们今天要侍奉主的人，我们今天要有智慧，我们今天要有主的权柄和能力，我们对我们的身心灵都有了解，不要被这个法老捆绑的死死的，做个奴隶，你看这地上活着有什么意思？求主怜悯我们，主要释放我们，不给他做苦工，不给他做砖。那我们下面一个讲到出埃及记里面的神在旷野中的保护和供应。我们今天也是在旷野，对不对？从2003年7月24号，我已经感谢主，觉得主呼召我全时间出来服侍主，七就是七天，24小时，这是我在 IBM 做工最后一天。那从那个时候都是全部凭信心出来服侍主，以前也就是凭信心，信主之后凭信心，感谢主，全部奉献给主。但是感谢主，主到今天供应，一直供应，从来没有缺乏过。神的恩典够用，所以他在旷野要供应我们。他是在沙漠里，在旷野里开道路，在沙漠里开江河的神，在他岂有难成的事。上次我们交通到这个查经呢、啊，交通到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边讲到旧约的一些故事，那些以色列人他们都在云下，在云下哈、啊， 还在火里哈、啊、受浸哈、啊，哈、啊、归了摩西，在水里归了摩西。还有讲到他们当时有好多好多这个这些的一些的、失败哈、啊，这作为这个哥林多人的借鉴，作为我们的借鉴。然后那个时候我交通，我说当初啊，神就把以色列人带出来，有30万的，有60万的男丁，带从旷野带出来，然后旷野养活他们40年。如果把妇女儿童一起加起来，也大概200万。然后最后完了，老弟兄过来了，你怎么说六十万？哪里岂止60万？那其实那60万是带刀的，拿刀的男丁。如果你把所有男丁加上，那那更多了，21岁以外的。如果我在后来仔细去读，对不对？这一个，民数记那边讲到实在是20岁以外的男丁。啊，那老弟兄，你数字千万不能错啊！你数字，你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你看，就是60万带刀的男丁呐、啊，如果你再乘以4-5倍，那就是差不多300万了。那么多人在旷野是完全不毛之地，可以养活40年啊，鞋子没有穿破，脚也没有折损，还有衣服啊，还很整齐啊，这岂不是神的供应、神的保护、神的看顾、神的温柔的手？他像老鹰保护小鹰一样，把他背在肩膀上，归我，不是归给这个旷野，不是归给什么自己别的，他是归给神自己。我们的神何等爱我们，他像保护他眼中的瞳人一样，而且他把我们背在他的心上，背在他的肩上，他要训练我们，因为他要让我们活着，要我们学个功课，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句话。因为最后人饥渴不是因为缺乏饼，饥饿不是因为缺乏饼，饥渴不是因为缺乏水，乃是因为缺乏耶和华的话。所以那个时候我出来的时候，感谢主，凭信心哈，啊，正好不是还有个房子，而且带游泳池，我很喜欢游泳，还可以受浸的哈，是浸的。这有很多考验，主跟我启示说，就是马太福音的4章4节，马太福音的6章33节，主说，你们要先求我的国和义，其他一切需要的东西都会加给你了。人活着，4章4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感谢主，主要我们经历。所以主说，今天很多人都在为这个食物劳力。你是做什么？我是分一碗饭吃的。但是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吗？主说是谁为神的粮食、神的儿女的粮食劳力呢？为他付代价，以至于神的儿女有粮食吃啊，有活水喝。我们今天如果没有经历圣灵，没有经历主的经历，我们怎么可能把别人带到经历里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得到神的灵粮，要得到神的活水，这个时候可以供应神的儿女的需要。所以主在旷野里面养活呢300万人，你看这是神的大能，40年了，那一天都要吃多少东西？那个时候他们要吃东西吃肉的时候，那摩西也急了，他说：“哎呀，我要把整个海底的鱼全部捞上来给他吃吗？”这些人不得了。但是主有没有办法？他有办法。你要吃肉没关系，我要把这个鸟都送过来你吃吧，吃了吃了你的鼻子都粪出肉来。但是神却答应他们祷告，就是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我们不要在主外面去求一些东西。后面我们有提到，以色列人知道神的作为，但是摩西认识神的法则啊，这个作为法则有区别了。还有活水，在哥林多前书10章那边讲到，是随着你们的灵磐石，活水。活水是讲的圣灵，非常奇妙。感谢主，我们今天何等需要活水的供应。还有 云柱火柱
一路的引领，
神都没有离开过。感谢主，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云柱火柱带领我们，不知道搬多少次家，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看到像我们姊妹怀孕啊，你云柱火柱要引领她，要照天天。所以有一次有个弟兄，这个他呢讲到雅各，他讲到雅各的时候，他讲到雅各天梯的意象，他说你知道那个天梯的意象吗？我们觉得好像就那一次好像跟主有交往，他说实际上自从那个天梯的意象开始的时候，这个天梯老跟着雅各，一生跟着雅各，他跟雅各跟主有个敞开的天呐、啊。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云柱火柱一路引领在旷野，所以我们一点不孤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主在征战中也保护我们得胜。亚玛利人对不对？主把他们除掉，因为亚玛利人只是特别重视我们，非常疲倦的时候，在你怀孕的最后一个，他在那里，在那里给你挑战啊，给你挑战，把你搂去啊，特别打你后边的人。但是感谢主，主派约西亚还有摩西的上面主战啊，这些我们以后都会提到更详细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如何得胜。下面我们就讲到这一个神赐律法的属灵意义。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我们不会不碰到这个律法这个事情，我们知道新约里面律法也是常常会出现问题啊，在加拉太书啊，在其他的地方也有提到啊，这个律法上的争论。今天还有好多守律法的，要守安息日，很多人讲守安息日啊，你还是要受割礼啊，还有好多哈啊，因为这是神来的，我们啊，有些人甚至说安息日，因为是纪念神的创造。你如果不守安息日，你不纪念神的创造 ，no， 我们不需要。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什么都守好了，干嘛要到外面去守？对不对？但是赐律法，赐律法的精义是什么？为什么要赐律法？我们要知道，今天神的儿女不要糊涂在这个方面，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但是恩典是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我们这里有十条诫命，十条诫命哈。你看我们的神多么简单，他一点都不复杂，这十条诫命都很重要的，他也不多也不少，很简单就给你。十条诫命被提两次对不对？在这一个当然其他地方也提到，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一次提到十条诫命，这是非常非常这一个有名的 famous 十条诫命。实际上以前呢，西方的这个法律都是根据十条诫命，在那大法院这个法院里面都把十条诫命摆在那里刻在那里，你看现在都要把它抽掉，要把这个 Ten Commandments 抽掉，所以这已经堕落了。如果说问题你看是从哪里来的，是神那里来的，你干嘛要把它除掉呢？又不是神人那里来的，人会错，这神不会错啊。但是那些跟神作对的人今天就骄傲抵挡神，所以才到今天的光景。这个奥巴马不知道干多少坏事，但是神感谢主今天也要把它摆在一边去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十条诫命是非常重要的，是神赐给他的儿女的。那么十条诫命的这一个中心，他的十条诫命里面所讲的那一个本意是什么？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的本意从来不是要我们去好像去做律法，去守律法。我们的神太有智慧了，我们的神太聪明，我们的神也不会变，那他难道 他知道我们不能做的事情硬要我们去做啊，对不对？不可能的。摩西所信的神不是信律法，他是相信的又真又活的神，他是因着信，他不是因着律法。摩西因着信，对不对？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把律法有它的地位，但是把它放到不正确的位置就有问题了。律法是属灵的，是属天的，是永远的，是不会废去的，一点一划都不要废去，对不对？嗯，它有它的意义，它是定罪的，但是我们今天不要把它当作所有的一切神所赐的。神在律法背后要赐恩典，这是才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律法是一面镜子，没有镜子你照不到自己的丑和美，那就照不到，对不对？所以不因为神赐律法给以色列人，就是说以色列人你来守律法，守吧，你守得住就可以合格，守不住完了。神不是要以色列人这样，神对以色列人和外边一样的恩典的原则，因信称义的原则，没有律法，只是要跟着这一个亚伯拉罕征集去行的人，对不对？在罗马书第四章，对不对？那一个受割礼不过是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一个印证，对不对？因为这个摩西的律法是四百年之后才赐的，那比亚伯拉罕要晚呢。亚伯拉罕早的时候，他就是在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因为亚伯拉罕信神，就因此称为他为义，对不对？是因信称义，这亚伯拉罕才是以色列人的先祖啊，呵呵，才是他们的国父，对不对？我们今天不要把这个律法的地位，这个他的错摆错了，一摆错，你看都错。所以十条诫命是什么？十条诫命是讲到神自己的性情，神把他的自己的性情启示在我们中间，何等宝贵！那么简单，又是那么深刻。因为前面四条是讲到跟神相关，是讲到神的圣洁。后面六条是讲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跟人有关，是讲到神的公义，他的 holiness and his righteousness， 这是神的性情的两个支柱。当然神不止这个，神还有好多奇妙的性情，包括神的慈爱啊，他的恩典怜悯等等很多哈。但是这个里面至少在这里面两个方面有特别的提到这个十条诫命，那这些细节我们以后再交通。但是还有律法的细则，对不对？有很多很特别的。你看十条诫命完了，二十一章马上讲到这个希伯来人的奴隶等等哈，啊，还有好多好多细则哈。当然不只是在出埃及记里有细则啊，在这个利未记里面、民数记里面、生命记又再说一次。很多细则，但是很多细则的原则是一样的。这细则是什么？就是你要把那些具体的应用出来，它是根据这个十条诫命来的，根据宪法来的，天国的宪法，对不对？你看主在马太福音五六七是不是讲到天国的宪法，登山宝训，你看超过这十条诫命了，而且把十条诫命的精义给它解释出来，那谁能够活出来？十条诫命都活不出来，更不用说活到主耶稣讲到那一个超热的天国的律宪法，不可能，谁可以活出？主耶稣已经完全活出了，主耶稣就是那一切的实际。我们有主耶稣的生命，主耶稣的生命自然会活出那一切的性情来，让你的左脸转过来给右脸也打吧。你看还有好多你的外衣，人家夺你的外衣，你也给他。人家强逼你走一里路，你要给他走两里，旧约没有这要求，对不对？所以感谢主呢，是新约把旧约都成全了，这些都是影子而已。所以我们的主是非常全面的，他是非常平衡的，先把头讲清楚，然后把身体讲清楚，对不对？先把根基讲清楚，然后什么上面怎么建造。神的恩典，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律法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a mirror， 对不对？你看这个旷野就像一面镜子， 旷野把我们的所有的丑陋的性情全部照出来，这就是旷野，对不对？你看这个雅各和拉班，你看差不多的两个人，拉班的镜子，这个雅各你看你还骗，现在可能更厉害的给你骗了。所以雅各看到自己，哎呀，这个太丑陋了，不要这个老拉班，不要了，我可以跟你走，跟你拜拜。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是镜子，常常神会把我们跟我们很相似的人摆在我面前要对付我们，镜子哈，很活的一种镜子。律法是叫人知罪，对不对？让我们在这个律法的面前看到自己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直到，对不对？是为过犯外天的，外天就是后面再加的，不需要，不是 necessary， 是一个 temporary matter， 对不对？是一个 temporary measure， 就是一个外天的，是在后面，就好像这个西乃山，这一个这个以实玛利，对不对？是后面加的，这个夏甲都是外面，后面要把它赶出去，对不对？而律法不需要这个那里，他为人像野驴一样，他定罪的，律法叫人死的，在律法之下没有活的，全部死掉。然后定罪的指示哈，然后他是顺门的师父，什么顺门的师父？他会把我们小的时候，有的小时候一点律法还是可以有帮助哈，然后把我们带到基督的面前，但是他不能带我们过约旦河的，所以摩西不能过约旦河，对不对？因为他是代表律法，但是他是我们在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规矩哈，律法不能拯救我们。律法只能定我们的罪，都摩西打我们打得很厉害。我们看这一本书，就是这一个天路历程，对不对？他们说这一个在圣经之后这个最畅销的一本书叫天路历程。你看天路历程有没有看到这一段，然后这个基督徒在那里走走走走走，这个地方发现这个好像一个律法山，还有一个这个山啊，这个自以为意的那个地方，哇，他看得吓死了，不敢走了，怕那个石头掉下来把他砸死了。后来那一个传道人说，灰谁要你到这里走，摩西把他打死你，打半死，然后他赶走离开了那个律法的道路。我们今天不能走那条道路，你要行律法成义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如果行全律法可以成义，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但是主耶稣确实可以，这就是律法和恩典的区别。那我们要去读罗马书就比较清楚，还有加拉太书新约里面，我们就不详细讲这个内容。那我们现在想到后面最后一些的内容是讲到神的启示与显现这一个点，这个点在这一个出埃及记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在出埃及记第三章就讲到这个荣耀的神向摩西显现。那我们现在要注意一下哈，就是说主有没有以前向摩西显现过？我想是有哈，因为有一个弟兄哈，我跟我关系很好的朋友，这个弟兄他曾经这样说，我后来我觉得我也同意。他说你不要小看摩西啊，虽然摩西他在他这个40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很老练的基督徒了，他不是一般的人物。因为你要去读新约里面那边就看到，对不对？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是不是讲的摩西？他说摩西，因为他长大之后，他就不愿意成为法老之子，对不对？他不愿意跟这个世界的这个罪恶为伍， 他宁愿与神的百姓同受苦害，所以他就不怕传世，他心甘情愿走了这个十字架道路。你说摩西认不认识神？他有没有信神？他有没有？他是想做领袖的，他是想做这一个以色列领袖，他当时要救他，他说我是王子，我的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了、我这个学的这个武功啊，我不知道怎么用，我现在就把你们救了，我干嘛要等呢？我年轻气力壮，四十岁了，谁知道这是肉体来的，这一拳打的简直是。后来你看他要到旷野四十年，他不是一个好像第一次八十岁的时候才遇见主，这是他已经跟主有关系，他对主有很有心愿的。后来只是神把他派到旷野四十年学习导控的功课，把他在四十年在王宫里学的现在都 unlearn， 就是把他导控，最后他不会说话了，他也觉得不会行事了，他也不会造什么，然后神成为他的一切，神可以破碎他，破碎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倒空破碎。如果没有倒空，没有破碎，神没有办法使用。但是在出埃及记里，我们看到第一次神是这样显现，因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是讲到神特别在摩西身上的一个工作，这个意象当然很重要。感谢主哈，我们今天也要得着属天的意象。今天早晨我们的家一起晨更的时候，我们就特别讲到属天的意象非常之紧要。摩西是有意象的人，眼睛开了看见神，而且他对神真的很敬畏。当然摩西开始也跟神交涉，你看神如果与你同在，他要派你做的事你应该很高兴才对，他不干。你看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这个差事不太好做，他以前失败过一次，所以他跟神要讲价钱，到时候神给他好多的应许，给他神迹啊什么，又把他的哥哥给他帮他。你看最后他，但是他一旦接受了任务，你看他就很忠心，而且神在摩西在神的家中全然尽忠啊，而且他是以色列最谦卑的人，这都是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当然不是说摩西都一点错误没有，他有时候会急哈，但是基本上都是很好的哦。那没有人可以随便比得上他，他的哥哥还有他姐姐也是不错啊，但是比他差远了。所以摩西是非常特别，这与我们今天在主面得到启示和显现非常重要。而且摩西很忠心，神将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他一字不漏。感谢主，你看这里很多话哈，这一个摩西五经很多话都是神的话，不是摩西的话，摩西不过是个器皿而已，他在神的全家全然敬重。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见到我们的摩西弟兄，我们会跟他敬一个礼啊，感谢主，原来你就是摩西呀！主今天要拣选很多这样的摩西，摩西迎着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神，看自己像荆棘一样，所以神在他的里面有一个杖，这个杖就是十字架，就是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是何等的有权柄。所以感谢主，主今天要兴起这样的领袖在我们中间。那神也借着神迹给我们启示显现，对不对？你看什么是神迹？神迹是讲到神的大能，这个仇敌不得不服的。你看如果你要赶鬼，你绝对不是可以跟他是随便就可以赶出去，你要用权柄把他赶出去，要行个神迹。我们看到这个仇敌从来不会随随便便让步的。但摩西说我奉这个希伯来人的神说，请你放我的子民去啊，好侍奉我。他说耶和华是谁？我不认识他，我也不会放他的子民，很硬啊。但是感谢主，但是神一个一个神迹行出来，那么以色列人在那里都是在那里观看神的奇妙的作为，然后就是给以色列人热闹热信靠神。 所以神迹对我们也是一个启示，很重要。我们今天要经历神迹，但是这些神迹今天让我们认识神的法则哈，不要只是好像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哈。这是神的经历，神的神迹和法则，这是区别。因为以色列人经历很多神迹，但是后来倒闭在旷野，但是摩西他也经历很多难处啊，他也挨饿，对不对？他也渴啊，但是他没有抱怨，因为他认识神的法则，他知道神不会把试探给我们一个地步超过我们所能忍受的。所以我们任何时候我们要呼叫主啊，主啊，你怜悯我。人的尽头就神的起头，感谢主。摩西在这方面有经历，他看自己像荆棘一样。然后我们也知道神要对他儿女有团体的启示，什么启示？他要向他显现，要让我们亲眼看见神是谁。所以在出埃及记十九章，你看长老哈在那里看，还有二十四章那边以色列百姓，而且神给他们说话。这是神第一次临到西乃山，整个全山冒烟呢、神在密云之间，而且跟摩西说话四十昼夜，而且摩西也不吃也不喝。为什么？神就是他里面的力量，复活的生命托住他。摩西有两次两个四十昼夜，他领受了十诫啊，两块石板啊。我们看到这都是奇妙的这个意象和启示，我们今天也需要。摩西所看到的这个会幕啊，实际上他在山上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看到活的基督，所以他外后面的会幕不能够随便照的，你要小心呢，要谨慎，你要按照山上的样式。其实什么是山上的样式？旧约都有山上的样式，更何况新约，新约是神的教会，更有山上的样式。什么是山上的样式？我们山上的样式就是基督，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样式，对不对？这个亚当的妻子的意象就是亚当，对不对？而且从亚当的肋旁出来的材料都是亚当，最后要归于亚当。好，我们今天亚当是预表基督，所以基督的意象，基督的蓝图，这个他基督的妻子的蓝图就是基督。摩西看到的这个会幕实际上就是基督。而且神向以色列人启示颁发十诫，这是讲到神的性情，这也是跟意象有关哦。然后特别启示会幕，我们最后几分钟我们要看一下会幕。会幕是非常荣耀的，主曾经给我一个意象，就是全时间服侍主的意象。主给我两个意象，一个是没有间隔的意象，这是2009年4月11号主给我，十年前。但是在2012年7月到10月我在大陆做主的工作，主给我第二个意象，服侍主的意象，全时间服侍主的意象。在那个意象里面，其中一个点就是会幕的，关于是全时间会幕的每一个器皿每一个物件都是全时间100%的服侍主的。感谢主，会幕在整个圣经里面是一个起一个非常重要中心的角色，我们不能够就略过会幕，好像我都知道了。 No， 会幕非常重要，很详细的记载，甚至圣殿都是跟会幕有关的，所以不用重复记载了，对不对？会幕里很多物品都带到圣殿里去了，不过圣殿它是更稳固的根基，更不要移动的，所以还是跟会幕有关的。神的启示是往前的，他有他的美意。那什么是会幕？会幕里面在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里特别启示的就是很清楚完整，感谢主。那边启示，希伯来书的启示，主耶稣基督高于一切，对不对？其基督的超热性。那边讲到会幕，说那边有很多物件哈，关于好像圣所、至圣所那边金灯台，还有这一个陈设饼桌子、金星坛，还有等等约柜，这些都是这些我不能一一的表明，但是这实体都是基督，没有一样不是预表基督的。基督是我们的光，基督是我们的粮，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基督是我们的陈设是我们的约柜哈，是我们陈设饼是等等。 所以会幕所有的这些颜色啊，这些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他属天属神的性情，他的宝血等等。但是我们知道说会幕绝对也是讲到教会来说，会幕绝对是讲到一个神住的地方，神住在哪里？当然住在他的殿里面，我们就是神的殿，岂不知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神的灵住在你的里头吗？这是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对不对？还有五章十九节，好像两次提到，岂不知你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主是以自己的身体为殿，我们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那边说，主乃活石，我们也像活石，要把它建成灵宫，成为主圣灵所居住所在，对不对？所以会幕是预表基督，也预表教会，预表基督教会里面的合一。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说，你们的身子肢体虽多，人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那是那基督，就是教会也是如此。所以神的中心哈，神在会幕里面，神是一切的中心，你看到没有？如果你特别看到这个民数记里看到了，那会幕你看中间是会幕，然后外面是这个立位的三个儿子，对不对？有这一个格逊啊，哥夏米拉利，然后东边是摩西和亚伦，都把他围住了，然后在每一边都有三个支派，都是全部是以会幕为中心的。我们今天要有神为中心，神与我们同住，神就是以马内利，他是我们的安息，他也跟我们交通，他也跟我们同住，他要启示光照我们，带领我们，供应我们，他是我们一切的满足，他就是我们的产业，他是我们倍增的份，他要成为我们的荣耀和拯救。感谢主，感谢主哈！今天神就要得着这个会幕，得着天国的实际，要得着会拉铁会的教会，他要我们和他没有间隔，和彼此之间也没有间隔。这个时候诗篇133篇，看哪，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如同贵重的油浇在亚嫩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如黑门的光甘露降在锡安山，就是耶和华所命令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就是这个腓拉铁会的教会，在新约里面三章七到十三节那边的内容就要实现在我们中间，这是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应许。感谢主，我想我就把这些交通到这里我也许应该留一些时间，我们有些交通的，感谢主，我们先停在这边，我想弟兄姊妹可能比较累了。好的，那我们就一些祷告好了，然后我们可以一些自由的交通座谈一下，好吧？好，我们唱一首短歌，靠主耶稣圣名，让弟兄姊妹会不会哈？我们唱一唱，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靠主耶稣圣名，靠主耶稣圣名，撒旦必要逃遁。谁能述说神的作为？谁能述说神的爱？靠主耶稣全能圣名，我们必能得胜。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感谢你这一本宝贵的书出埃及记赐给我们。哦，主啊，其中有那么多的宝贵的教训保藏在那里。哦，主啊，我们所能交通的真是非常的零碎，非常有限。哦，主啊，我们又是残缺不全的器皿。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像摩西一样来到你面前说，哦，我们不过是荆棘，我们不过是尘土。主啊，你还向我们说话，还差遣我们做你的精兵，来带领你的儿女，主啊，出埃及，进到迦南美地。哦，这是你何等的祝福，何等的美意。 主啊，你今天也在带领我们走在旷野的道路，主啊，你的云柱火柱在前面引领我们，而且你供应我们活水还有玛拿。哦，主啊，当我们交通这一转速的时候，求你的灵降下来，求你的话语降下来，求你的福星哦降下来，求你的火烧起来在我们中间，哦，做你荣耀得胜的工作。主啊，让培林神学院这一个小小的地方成为主耶稣基督的灯台。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的人虽然少，主啊，但是你的同在不减少。主啊，我们把我们内心深处的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因为唯有你是配。主啊，感谢赞美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乃是靠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圣名。
阿们
Amen。 好，感谢主。